弟兄姊妹啊，其实对于保罗来讲，要写一封信来到给一间教会，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再不是因为他写信的问题，不容易再就是写完封信究竟怎样将封信带到给那间教会呢，这个才是艰难。因为当时的时候是没有一些很完善的这个的邮务系统，又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来打个 email 按一按就会去得到。当时保罗要写完一封信，其实他是很需要劳师动众这样来到叫人舟车劳顿，由一笪的地方将封信带到另一笪的地方。所以你想象保罗每每写信都必定是因为有很重要的原因他才写的，要不就是他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需要交代，有一些很重要的教导他需要来到去做，要不就是当时教会的里面可能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不写信来到去指导，不写信去处理不得。而保罗之所以来到写成这个的帖撒罗尼加前书，其实在上一堂牧者已经跟我们略略咁样嚟到交代过，不过容许去到今日咧，我都作出少少嘅补充。上个礼拜牧者话俾我哋听，就系帖撒罗尼加教会其实嗰个嘅背景系正受紧好多外界来嘅逼迫啊。不过其实除咗外界来嘅逼迫，当时嘅帖撒罗尼加教会亦都同时承受紧嗰种外邦文化、外邦嘅气氛对佢哋潜移默化嘅影响噶。其实你都想象得到的，帖撒罗尼加其实是一个希腊的一个的城市之一，是吧？当时的里面它是正在充满着很多希腊的文化、宗教、信仰在当中，而当时的基督徒和教会每一日都在一种这样的环境底下来生活，你可想而知他们是不断被当时的未信的世界、世俗的价值观所熏陶。加上其实帖撒罗尼加里面的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外邦人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一早其实他们已经在未信主之前已经习惯了一种未信的想法、观点、生活的习惯。所以其实当他信了之后，信了主的过程的里面，他偶尔的来到去有一些的迷失，回到去这个以前世俗的生活，其实一点都不稀奇。而他们在教会当中一些与真理不相同的一些的行为，其实不单止来到损害了他们信徒之间的见证，甚至乎破坏了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保罗见到故中的危机，于是他就决定执笔写信来到要提醒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和教会了。这个呢就是帖撒罗尼加教会或者帖撒罗尼加前书之所以会出现的另一个角度的故事。我之所以要在今天去补充一点这个的背景，原因就是其实当我们今天我们去思想，就是教会在艰难的面前，又或者我们在艰难的面前，甚至乎我们在世界对我们的信仰所带来的压力的面前，我们怎样站硬。其实呢，原来除了我们需要有一份对真理的坚持之外，其实我们还需要懂得怎样去分辨究竟今天我们所接收的东西，那个价值观是来自世俗，还是那个价值观是 based on 真理的呢？我们需要这种的能力，而这种的能力当日的帖撒罗尼加教会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哥伦基督教会我们都需要。因为我们跟帖撒罗尼加教会都一样，其实我们今天都受着现在这个年代世俗而来的潮流文化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对我们的影响。有时呢，周围嗰个世界话俾你听，哦，你咁样諗其实系一种进步，其实系一种开放，其实系共融，其实系接纳。但弟兄姊妹啊，骨子里其实我哋系慢慢被呢啲嘅价值观所影响同埋同化。而当有一日如果我哋嘅信仰嘅价值同俗世嘅价值越嚟越嘅嚟到系拉近嘅时候，到嗰阵时其实当我哋话要企硬，我们根本上就分不到，不知道究竟在哪些地方要怎样来到企硬。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得回到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是怎样受到这个世界世俗的文化同化影响的危机啊？保罗在当时里面就非常体会得到，所以去到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当 当他要去处理一些教会里面一些很行为性的问题的时候，在那里他都比我们能够很清楚见到，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对当时的信徒和教会来讲，其实是带来了一些什么的挑战。我们下个星期呢，我们会继续来回转头看第二章和第三章。不过今天呢，我们先来看放下第二、第三章，我们就先看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先。在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呢，其实保罗在那里是处理着几个有关于即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行为性的问题。不过他在这里他首先处理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他们发现在信徒之间有这个行淫的问题。不过 before 我们来看保罗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之前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从经文当中来到去看一看，就是保罗去面对或者来到去回应这些行为性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些什么 general 的 observation。首先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其实原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换言之，就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其实之前已经好一段时间发生紧了。而你在保罗的说话里面，你很清楚这个的问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教会里面发生。什么叫做行淫呢？其实简单点来讲，意思就是一切在婚姻以外所发生的性关系就为之行淫。可以是婚前，可以是婚后，但总而言之就是在婚外的时候来到发生。而老实讲，其实如果我们看回个背景，对于当时的年代来讲，那个文化来讲，其实这件事其实那个大围的气氛都觉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来的啫。甚至乎是一样普遍性地你可以见到来到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希腊的文化的底下，当时里面都有很多庙，很多的庙宇。在庙宇里面甚至乎有所谓的庙妓。当时的人的时候可以透过性关系来到去完成他们某一些宗教的活动。换言之，对于整个的文化气氛来讲，对于个社会的气候来讲，哦，行淫啊 ,no big deal, 这样。这个第一个 observation。其次就是倘若我们见到就是哇，保罗要特登地要将这个问题在封信里面来到去处理，这个也都代表了这个问题不单止已经为教会带来了相当的伤害，而循着这个方向来到去想，我们甚至乎能够可以很深的体会，其实在上帝的眼内，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 no big deal 的问题，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 very big deal 的一个问题。好了，我们来看看其实保罗是怎样回应这个问题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八节，圣经这样讲：我们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命令啊？你们是知道的，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邪情私欲，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谁也不要在这事上越轨，占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这是我们从前告诉过你们，又严严警戒过你们的。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玷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那弃绝者命令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把他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那位神。保罗在这里一开宗明义就讲到了，就是说以下下来我要讲的是一个有关于性、有关于行淫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一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和处理都是不含糊的。不论你看的是新约又或者旧约都好，圣经的回应对这个问题从来都是非常直接，并且完全不避讳，甚至乎没有半点尴尬。为什么？因为作为教会，作为信徒，其实圣经的立场是很明显，就是倘若我们在这个的引诱，在这个罪的面前，我们没有足够的明白来到去站硬的话，其实出了事，那个的最后那个的结果是会对我们的生命和关系是会带来很摧毁性的影响。所以保罗他怎样说？他说我们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命令？你们是知道的，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弟兄姊妹你留意， 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个命令，不单止是一个命令，他还说这个命令是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的。换言之，现在要命令那个不是保罗，现在要命令那个不是教会，现在的命令不是牧者，现在要作命令的是神自己亲自要作。这个是神的命令，而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圣洁，远避淫行，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你从这句说话当中你就体会得到，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的命令？是一个造物者对住我们这一班他受被他所做的人，按照他的旨意来对我们所发出的一个的命令。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神的 design， 神的原本的计划，他的本意，他的原意。而在这里所讲的，保罗所提的，就是正正就是当神要将性关系赐给人，赐给男女的时候，他背后那个的 original design。 今天无疑有很多人其实已经看性关系已经离开了上帝的 original design， 一个原本的意思。很多的人看性就只是集结在这个是我们人的生理需要。既然是生理需要又是天生的话，那即是怎样？什么人都可以，对象是哪个都可以，甚至乎几时做都可以。甚至乎有人就只是将它定性为一种男女之间男欢女爱，两情相悦，我们在对方的身上能够所取得的欢愉的一种的节目。弟兄姐妹，性关系包不包括这些呢？性关系是不是生理需要啊？性关系是不是两个人两情相悦之后那个的结果？当然都包括。不过弟兄姊妹，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原来上帝的 design， 上帝的原意不只是这样的。你回到创世纪的里面，你看就是神究竟在一个什么的场合将性来带赐给人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神对性关系的 original design 那个的原意，他的旨意其实还更加的深远。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时常都读这段的经文。耶和华神使那人沉睡，他熟睡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他一根的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神用从那人的身上所取的肋骨做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的面前。你留意下一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姊妹，在神的设计的里面，性关系是在一种一男一女婚姻的盟约当中发生。之所以要是这样，是因为两性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到最后是要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也者，其实不是只单单讲肉体那种的二人成为一体，中间里面还包括了人的灵魂体整个的生命互相的契合，就好比两个生命是要完全融在一起的一样， suppose 是不能够分割，而两人仍在存活的时候，这样东西这种的关系是回不到转头的。更何况就是这个也都象征着上帝同人之间无保留的那份的爱，所以神才将这件事设计在一个永久性 的一个的婚姻盟契盟约的当中，以致两个人他真的可以在一种这样的关系底下，在一种完全自由完全充满爱的关系下， No guilt, no shame， 这样来享受神为他们所带来的喜乐和祝福。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只不过是人却因为自己的情欲将这个原意上原本是上帝神一个很美好很漂亮的一个的心意赐给我们的礼物来到扭曲。其实 that's why神在这里才向人去发出这个是一个什么命令咯。他说话给你听，喂，不要乱来啊，因为在一切神的设计以外所发生的性关系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上帝的本意，而离开上帝的本意之后其实已经看为是一种玷污自己身体的行为，因为这个关系 这种的行为已经再不是以神的爱为本，而是以人的情欲发动为基础。所以当保罗继续去讲下去的时候，他就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的方法去保守自己的身体。你留意圣经都有解释，身体的原文作器皿。哦，身体原来是器皿，那你可能会问，那装些什么啊？这个器皿装圣灵咯。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身体乃是圣灵的殿，而在这个殿的里面，神就要充满与你同在。不得止，原来你的身体都是一个器皿，神要去使用，神要去预备，以致将你的生命承载着祂的祝福，你都是带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再讲下去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说不要放纵邪情私欲，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族人一样，谁也不要在这事上越轨，占弟兄的便宜，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这是我们从前告诉过你们，又严严警戒过你们的。神呼召我们的不是要我们去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圣洁。所以那弃绝那命令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把他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那位神。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再好像那些外邦人一样，你不要再活像那些外邦人的一样，好像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上帝，于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地来到去越轨。因为这些的生活到最后，保罗讲的话，神讲到明的了，就是会遭受到报应的。换句话来讲，你以为你做了之后，哎，没什么事，没什么所谓啦，这样。喂，不是的，原来在你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或者你将来会知道，在你里面你是有后果，其实要承受的。什么的后果啊？保罗在这里没有很明明的详细的去说明，不过我们都能够可以体会得到了，就是这样的后果会为到当时的人，甚至乎整个他所属的信徒群体，是带来极大的伤害。如果不是，其实保罗不会在一封信的里面这么公开地来去讨论这个问题，甚至乎重提。他说我们从前告诉过你们，又严严警戒过你们的，而如果你们不听，你们就不单止是弃绝人了，还要你们其实在这里弃绝神。意思即是保罗说，其实我都不是第一次跟你们讲的了，就算到现在，我仍然会继续这样三番四次火口婆心这样来提醒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你不要有这样的生活了，你们要远避淫行，不要放纵自己的情欲，不要玷污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的行为其实等同于弃绝着爱你的上帝。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样你就会明白，其实为什么过去的里面在很多场合，哥林的牧者都会好像保罗这样一样，其实是很心急，是很紧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这样来到劝勉提醒弟兄姊妹有关于性关系这一方面的教导。不是因为牧者什么道德主义这样有很多的规条，而是我们很清楚，其实这样东西，其实这种的生活是可以为到信徒的生命带来些什么可大可小的后果。我记得呢，早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直头有一个讲道的系列，名字叫做好性，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回上我们的网站去找。我们用了四个礼拜的时间，就在大堂的里面和弟兄姊妹讲到，究竟圣经当中我们怎样看性关系这样东西，很大胆讲，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需要讲，弟兄姊妹是需要这一番的教导。不单止是这样，我们也在不同的场合里，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什么？不好啊，不好有这个婚前或者婚外的性行为啊，因为圣经在这里已经讲到明白了，就是神视之为是玷污身体，神视之为是罪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立场。牧者甚至乎提醒弟兄姊妹， 不要將自己放在這些試探當中，即是你不是等到那些事發生了然後我才回轉頭的時候後悔，而是什麼？在它未發生之前其實我們是可以避免得到的。所以大部分的情況底下，我們都不會贊成弟兄姊妹在未婚之前來到建立一種同居的關係。我們甚至乎對著一些拍緊拖的年輕的弟兄姊妹這樣說，發出一個很語重心長的勸語，弟兄姊妹啊，不要去單獨去一些你們需要一起出去過夜的旅行啊，就算對方過來告訴我，牧師你信得過我啦，我們不會的，我們是不會出事的，你知道嗎？牧者一樣會苦口婆心地跟你說不好，千祈不好。你不要以為自己你真的一定是那麼堅強，一定會頂得住誘惑，你知道嗎？就連提摩太他那麼成熟的一個的教會領袖，他還要是教會牧者了，保羅怎麼跟他說啊？在提摩太後書第二章22節，保羅說你要逃避那少年人的私欲，換言之就是說，喂提摩太啊，即使你今天那麼成熟，即使你今天信了主這麼多年，但是當面對著這些試探和誘惑的面前的時候，喂你不是去面對，而是你要走夾不頭，你不要輕率這些試探在對你的那份的誘惑，你不要將自己放在他們的隔離，因為只要你一跌倒，以後你的生命、對方的生命、大家和神的關係都會帶來了一個不可磨滅的破壞影響，而這個亦都是破壞緊我們在教會裡面，在世界的面前，我們怎樣用生命來去見證我們的上帝。我知道這個世界說什麼，這個世界說這個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咯，這個年代告訴我們，這些事其實都是很平常的，但是弟兄姊妹啊，世界告訴我們可以，是不是就是代表應該呢？就算告訴我們說可以的那些人，包括了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同事，甚至乎我們的家人，是不是就是代表沒有問題呢？弟兄姊妹啊，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我們和世界是不同的。上個禮拜牧者都有提醒我們，弟兄姊妹啊，我們是很特別的，特別在什麼？我們是一班被神揀選的人來的，我們在神的眼內是聖徒來的，我們是被祂揀選成為這個世界的鹽和地上的光來的。既然是這樣的話，其實我們的生活 suppose 就不是由個世界告訴我們怎樣活，而是我要回到神的旨意的裡面，就是神的說話的裡面，由祂告訴我們究竟今天我的選擇、我的決定、我的生活究竟 OK 還是不 OK， 你明白嗎？倘若今天我怎樣選擇我的行為，我怎样来到去坚持的主张和观念，其实都是由个世界来到去决定，由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话，弟兄姊妹，那你和我和个世界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对个世界还可以产生什么的影响呢？ In fact， 到那段时候，我想我们都挺肯定，就在神的眼内，或许我们已经被个世界所同化，而我们的同世界的分别已经再没有那种的分別了。所以其實當我們看回這裡的時候，歸根究底我們要問自己一條什麼問題，我們要問自己的問題就是，究竟我現在身處在一個這樣的世俗的世界當中，我怎樣去突破這種世界對我，甚至乎對我的群體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同化呢？要答這條問題，或者第一步首先要的就是我們要有一種 awareness， 我們要有一種警醒，我们要留意我们的自己，就是我们留意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选择，其实究竟有没有受到世俗的价值观所影响先。弟兄姊妹，你每一天的决定、你每一天的选择，屋企又好、公司又好、工作又好、甚至乎你自己个人的生活又好，其实这些决定和选择，其实你是按住些什么来做选择和做决定的？Before 你做某一个决定的之前的时候， Before 你去选择某一种的生活方式之前， Before 你为你的家庭作出某一种安排之前，其实你有没有问过的？我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妻子、丈夫、父母，其实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不在我这个选择的里面呢？ 我打個比喻，好似即係喺呢一個嘅年代嘅裏面，好多人會去買彩票，係嘛？係嘛？啊，特別係好多嘅公司，我知道有啲嘅習慣就係、是、啊，一到去呢一個過年過節嘅時候，就係、是、啊，成班嘅同事一齊夾埋嚟到去買彩票，買一張，希望幸運。但你知唔知道我真係聽過有啲好好嘅基督徒，佢翻嚟嘅時候向我嚟到作見證，佢話俾我聽，佢牧師啊，面對住呢啲嘅場合，其實我唔係冇掙扎嘅，其實都有好多艱難嘅，好多嘅困難啊。不過我仍然選擇喺呢啲嘅面前，喺呢啲嘅誘惑嘅面前，我要企硬。因為點解？因為我所 count on 嘅，我所倚靠嘅唔係橫財，我所倚靠嘅係嗰位愛我、供應我、帶領我嘅上帝。我所靠嘅唔係橫財，我所靠嘅係上帝嘅照顧。嗱，佢甚至乎將呢一種嘅想法同啲同事分享添，啲同事睇得出佢生命與世界有乜嘢嘅分別。弟兄姊妹，全世界都话要咁做冇问题嘅，系咪就代表我哋要咁做呢？根据保罗话俾我哋听，唔系，不特止。佢话如果我哋要突破到呢一种所谓世俗对我哋潜移默化嘅嗰种嘅影响，其实还有一样嘢我哋可以做。佢提醒我哋，我哋要将我哋点样面对世界嘅思维啊，你要作出一个好重大嘅调整。乜嘢思维呢？嗱，我哋睇睇下。你留意到保罗当佢处理呢一个基督徒啊远避淫行嘅教导之前咧，其实咧佢讲过一句嘅说话喺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就系第一节啦。啊，佢点样讲咧？佢话弟兄们啊，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求你们啦，劝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我们嘅教训，知道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并且怎样讨神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保罗的态度是什么呢？其实他跟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作为一个牧者，其实他对着教会真是苦口婆心地又求又劝的。是，当然他要说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信徒保持圣洁，远避淫行，而甚至乎这个是神的命令来的。但作为牧者的保罗，其实他对着弟兄姊妹的心，他是用一份牧者的心肠，一份紧张的心肠，一种语重心长的方式，你都去提醒弟兄姊妹，你们既然接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应该怎样行事为人，并且怎样讨神喜悦，就要照你们所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保罗求劝弟兄姊妹啲乜嘢呢？佢求劝弟兄姊妹喺佢哋嘅生命当中能够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啲乜嘢啊？佢盼望嘅就系弟兄姊妹啊，我盼望你所追求嘅，大家所追求嘅系一份讨神喜悦嘅生活啊！咩意思啊？我试下咁样谂，或许以前嘅时候，我哋做决定，或者我哋决定做一样嘢唔做一样嘢嘅时候，即系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只关注嘅问题就系咁，我做唔做得啊？圣经有冇讲过话唔做得？系嘛？我咁样做有咩问题先？系咪犯罪？我哋成日都问呢个问题。咁如果唔系犯罪，又系我哋两个人嘅事，又影响唔到其他人，咁即系话可以做啦？点解唔做得啊？咁样，我哋好多时候咧用咁样嘅方式啊，我哋成日谂紧嘅就系只系我哋做可唔可以做啊？做唔做得？但其实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在神的眼内这个是不是他的心意，在神的眼内这个包不包括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永远就只是问一条底线的问题，我们在想着，我们在找的就是我们的 borderline， 总而言之我不过那条 borderline 做什么都 OK 啦。弟兄姊妹，这种生活的方式我称之为是一种用一种叫什么底线思维的方式来到去过我们的生活。你凡事就只是找条底线的。即是总之不犯罪就等同于什么都做得的了，这样都一种以底线思维为基础的生活。不过弟兄姊妹，你留意其实这种思维的方式，这种以这种思维过的生活其实都相当危险。危险在第一方面，喂，你的底线可以成日改的，随着世界改变你的底线可以受影响，甚至乎人 可以因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断用不同的藉口去说服自己改条底线的。这个是第一个的危险，你条底线是可以不断、低处未见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万一你真的不觉意受不住诱惑，你过了那条底线的话，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像什么呢？就好像你在一个崖边的里面，一下不小心跌下去，你就跌入谷底粉身碎骨的一样。弟兄姊妹，你试下想想，一种以底线思维所基础的生活方式，你估你说神会不会喜悦他所拣选的人用这种方式来到生活呢？保罗鼓励我们的是另一样东西。保罗鼓励我们是要将我们这种思维转换成为另一种思维，我们称之为是一种讨神喜悦的思维。我们就用讨神喜悦这个作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成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于是我们去问的问题就再不是问哦得不得啊，可不可以啊，而是我们问什么问题啊？我们问就是，我今天这样做其实是不是神的心意呢？我这样做神喜不喜悦我的决定呢？你将你的问题就提升到就是 我要这样做，因为我这样做可以取悦上帝、我这个决定能不能够得到喜悦、神的喜悦、甚至乎我怎样生活究竟才可以让上帝在我身上能够得到更大的荣耀呢？ 你明不明白那个分别、有些像什么呢？有些像好像你做父母一样，你做父母你希望你的儿女是怎样？哦、我希望他听教听话咯。是不是只是听教听话？于是你说阿妈说不准做这样，于是他不做。是不是就是正这么多啊？于是以至于你的小朋友无论他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他只是想一样东西，我不做因为阿妈不给。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想这样啊？我相信每一个父母想这样。每一个父母，我们盼望我们和儿女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是怎样去到一个地步，儿女之所以不做不是因为阿妈不给。而因为他需要做与不做，是因为他爱阿妈，他爱自己的父母，他知道我这样做能够取他们喜悦，我知道我不这样做的时候，我的父母不会伤心，是一份爱的关系作为基础去决定他们的行为。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分别到那个的分别？而当你能够可以带着一份讨神喜悦的思维再翻翻去来看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讲到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要远避淫行的时候，其实 你不会觉得是规条，你不会觉得、哦、神啊你道德主义、no! 反而你会 get 到一幅 picture， 就是原来你发现神对你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视，何等的紧张，仿佛似他告诉你阿仔啊阿女啊那个地方你不去得的。为什么神会这么紧张？很简单，因为他爱你咯，因为你是他的儿女咯，因为他看你为宝贵咯，甚至乎他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你是那个他所拣选的人，就是因为要拣选你，他连他的命都摆在十字架上，莫非这样不足够你来证明他对你那份的重视和关系？而他今天拣选你，就是要你从一个世俗的文化当中来走出来，以至于你能够翻回去影响他，就是因为你的分别，你和世界的分别，你在真理上的站稳，你在真理上的企硬，你去翻翻去让个世界能够从你同人的关系当中，从你的生命的身上能够分辨到一个有上帝在生命当中的人，甚至乎一个有上帝、同在的群体，原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原来他们的关系是可以怎样跟个世界不同，以致你能够将一份不同的盼望喜乐能够可以带给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讲到这样，那你还明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思维要改变，由一个底线的思维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思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环境，起码在温哥华的里面不算是一个硬桥硬马你都被逼迫的一个环境。 嗱，不过肯定就系我哋作为教会，我哋作为信徒群体嘅，我哋都受紧世俗对我哋潜移默化嘅影响，而要突破呢一种不知不觉嘅影响，并且喺世俗当中去活出上帝拣选我哋嘅呼召同埋旨意，我哋必须要在各方面喺真理上站立得稳。在艰难和同化的面前，信徒要企硬，教会要企硬。喂，这个企硬不是为了企硬而企硬的，更重要的就是神拣选了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其实因为唯有是这样，我们才能够可以给个世界来看得出神的生命怎样在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当中的工作。而当我们在真理上面企硬不致动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什么呢？那记住以下这三句，我今早到最尾的时候将这三句来带给大家。要企硬，你就要好好明白神对你的旨意和命令。这个是基础来的。你说我怎样去明白神的旨意和命令？读圣经。神今天已经将他的旨意和命令完摆在我们这一本的圣经里面。所以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读，到时的时候你告诉神说我不知道，哦，那你不能赖，因为已经在这里。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要每天读圣经，将你的生命贴紧着圣经，在当中你就能够可以领会神今天对你的旨意和命令是什么。要企硬就要放弃那种只求可与不可，得定不得的底线思维。要企硬就要改换一种土主喜悦的思维作为生活的目标。弟兄姊妹，盼望透过这三点，你能够明白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群体，我们要作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我们是蒙拣选神眼中的圣徒，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透过我们的企硬来到去成就他的工作，建立这个世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受教并且被祂的神灵来到转化，让我们一同的来到起立，我们同心的来到祷告，将我们自己交托给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的世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世界，在世界的面前，我们经历的是不同种种的凶险。有些凶险我们能够可以见得到，有些凶险是不知不觉。所以父神，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我就求你，你赐下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赐给我们有力量并且有智慧，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很 confused 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可以见得到主要你的道路是什么，你的真理是什么，并且赐给我们有这个充足的勇气来到就在那个真理之上我们站立不稳。神啊，我求你了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困难，但是愿主你来到继续的拖带我们个人，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断的来到加我们力量，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可以活出上帝你今天对我们各人的拣选。愿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你一个赐福的器皿，将你给我们的祝福带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